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血与簪》，作者娑婆诃，演播静晨、越过山峦，第151集。墨月公子见状，登时佯作失望的长叹一声：“
哎，既然要谈南川的国事，那墨月就此告辞，择日再来领回我家娘子。”
言罢搭手就要转身，景太后却陡然间威声一语，喝断他的脚步：“墨月公子，这么急着出宫，但不知意欲何往？难不成又要去那函谷关？”墨月闻声一愣，须臾缓缓抬眸，手中的万岁子也在一刹那怦然而顿。
太后娘娘何意？墨月愚钝。
景太后缓缓起身，悠悠踱步：“墨月公子深藏不露，不动一兵一卒便击乱函谷，真是让哀家大开眼界。”昌邪轩闻声瞪目，须臾恨然扬手，径直指着那墨月公子骂道：“
娘娘腔，原来你就是海老大口中所言的幕后高人！哼，本王九死一生，当真是拜你所赐。”
墨月盘动万岁子，心中警惕虽生，面上却依旧装作一副含冤抱屈的可怜相。“
瑞王爷公报私仇，出言污蔑，本公子尚可理解，但太后娘娘素来英明，怎的今日却也跟着瑞王爷犯起了糊涂？什么函谷，什么斗乱，墨月当真是听得糊涂。”“
好，看来墨月公子当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既如此，那哀家就让你来看一样东西。”
言罢不动神色地从袖中摸出一方精巧物件，昌邪轩望去，待见得那狼形鎏金玉，一时间凝眉生疑。岛主踱步还眸，一番思量，须臾发出一声由衷的感叹：“
这金狼倒是做得精巧，在下看着着实喜爱，但不知太后娘娘可否舍爱？在下愿出重金相购，以示真诚。”
墨月的脸色在那狼形鎏金玉出现的一瞬间便生出层层惊骇：“
原来我费尽心思寻找的北辽秘宝，竟然在南川太后的手中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景太后看出他心中惊疑，顿时微微一笑，收了手掌：“岛主若真的看上了这狼形鎏金玉，何该好好跟墨月公子商量一下价钱？”岛主挑眉惊声：“
哦，南川太后娘娘的宝玉竟然由北辽墨月来定价，在下为师难以理解。”
凌睿王暗自沉吟，须臾冷声娓娓：“
北辽先祖唤狼为尊，开国定朝之际曾亲手锻造了一方神秘的传国玉玺，不巧玉玺在战乱之中因故流落，自此下落无踪。是以北辽虽传世数代，但始终是无玺而至。如果本王猜得不错，现下皇嫂手中的狼形鎏金玉便是那传说中流落在外的北辽玉玺。”
此言一出，岛主登时惊声：“
玉玺！”
墨月的脸色也在瞬间愈发凝重：“
一派胡言，北辽的传国玉玺岂容尔等小人出言污蔑？如今我大辽女主掌控皇朝，真正的玉玺就在女主手中，墨月当真不知道太后娘娘缘何要开此玩笑。”
岛主闻声道：“
不是玉玺，好，如此甚好。若是玉玺，在下还当真不敢出价。既然墨月公子义正辞严， 口口声声说这不是玉玺，那还请太后娘娘出个价，在下这就买来，融金化玉，好与我那心上人做一对金镶奇玉的镯子。
景太后悠悠一笑，既是哀家眼拙看走了眼，岛主阁下若是喜欢，哀家赐你便是，分文不取。
啊，如此，谢太后赏赐。
岛主快步上前，伸手就要接过景太后手中的琅玉，却不料墨月陡然间飞出万岁子，径直打向那岛主的后心。
娘娘轻，南川太后的长宫院由不得你撒野。
昌协轩和岛主飞掌相击，径直甩开那两枚金光闪闪的万岁子，齐齐护在景太后身前。景太后收掌凝眉，冷冷对着墨月言道：
波山掌乃北辽皇族的秘传神功，你以为你假扮苍老便可以骗得过天下人？函谷斗乱之中，若非你生风起浪，凌睿王和楚离侯又怎会九死一生？只可惜你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佛种奇书你没抢到，却生生丢了这传国玉玺。
墨月飞身翻掌收回万岁子，待得一番转眸思量后，径直坦言一笑，冷冷道：
既然都被你识破了真身，墨月再不用隐瞒什么了。只是墨月有一事不明，这玉玺是何时落到太后娘娘手中？
景太后冷笑一声：
用一方玉玺换一次活命的机会，你若是那海老大，这桩交易做是不做？
墨月咬牙切齿：
海老大，你这个两面三刀的贼匪，下次本公子见到你，不将你碎尸万段，墨月誓不为人。
说吧，究竟藏了多少兵卒在我南川？
景太后微声一语，震彻禅宫。
南川的皇帝刚遭不幸，你这北辽唯一的皇室南贵便巴巴地跑来求此姻缘。哼，这场好戏当真是唱得精彩，只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偏偏北辽的清蕊舍命求药，护佑了我南川的皇帝。哀家现在就想知道，接下来你们北辽女主究竟是想来一场怎样的里应外合，以此来颠覆我南川的天下。
墨月公子盘转万岁子，转眸谄笑：
太后娘娘如此草木皆兵，弄得墨月都信以为真了。什么藏兵掩卒，什么里应外合，莫说墨月本来就厌恶这些打打杀杀，便是墨月有心，女主也不会把如此重任交给我来执行。太后娘娘就不用吓唬墨月了吧？墨月此番前来，当真只是为了寻回我那负气出走的美姬娘子？
放屁！
昌协轩愤声而骂：
圣女从里到外没有一根汗毛能跟你北辽生得了牵扯，你再敢这般胡言乱语，本王捏碎了你！
岛主慨然摆手：
哎，好端端的一场交易就此泡了汤，当真令人扫兴。
景太后顺目一笑：
便是玉玺又如何，如今既然在哀家手里，哀家说它价值连城，那它便是一块宝，哀家若觉得它碍眼，它便分文不值。
岛主心生抬眸：
太后娘娘如素念佛，自然不该受了这俗金烂玉的污染，在下愿为太后娘娘分忧，不知太后意下如何？
难得岛主阁下有此心，如此有劳岛主暂时替哀家好好保管这分文不值的玩物。
墨月的颜面上在闻声而正的一瞬间生出几分焦急，岛主却刻意高声地发出一声叩谢。
啊，太后娘娘圣明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
争不到皇位便处心积虑到了玉玺，跑到我南川四处作乱。娘娘腔，不是本王说你，你可真是没种。
昌邪轩冷声揶揄，墨月含唇而恨，须臾拱手无奈道：
狼玺确实是墨月所丢，但太后所说藏兵一事，墨月确实不知，不如就请太后物归原主，墨月也好借着狼玺领兵回朝，如何？
景太后假意懊悔：
狼玺哀家已然转赠了有缘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
岛主满眼警惕地护着狼袭，绕身避过疾步而来的墨月，径直掩在昌邪轩的身后。
墨月公子，在下的狼玉你可不能抢。
昌邪轩猛然伸手，一把揪住墨月的衣领，恶狠狠道：
现在你承认了，函谷斗乱之中逼得本王走投无路，这笔旧账本王今日好好给你算个清楚。
墨月飞转万岁子，挡过林瑞王的霹雳一掌。
瑞王爷，函谷一事墨月确有不是，是以就此给你赔罪，还望王爷海涵。
昌邪轩灭然冷笑：
哼，奴也媚骨，北辽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没骨气的兽种？
墨月忍辱陪笑，口中却急急又是一番挑拨：
王爷宽宏，当真不愧铁骨铮铮的南川好王爷，既如此，墨月的狼袭更该赠与王爷，想来才最合适，但不知太后娘娘为何要便宜了一个外人。